照明三昧，所以证了天眼通。你看他整个半个头，所以叫做半头天眼，可以看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能够看到一个银河系，也不得了，他不需要用眼睛，用自信的急照啊。那原初住菩萨哈，他在这一念心中，三千大千，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里面呢，所有的有情无情十法界的这个三千诸法，都在他这一念心中显现，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他哪需要用眼睛去看呢？哪需要用耳朵去听呢？这里面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眼世界乃至于意世界，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，就在这一念心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哪需要眼耳鼻舌身意啊？都是在极照一心中显现的、啊。所以啊，大智慧和尚回答道，是自信见啊，是自信极照啊，所以叫做大圆净智啊。啊，六祖大师说，大圆净智从哪里来？不是去外面学的，是心清净、啊。心清净就是了，大圆净智就现出来了。那心清净哦，清净到什么程度，大圆净智才会现出来了？见思后断了，尘沙后断了。破了根本无明，这真正的清净现出来了，像大圆镜一样，把法界啊，这个三千诸法就在那一念心中显现。就唯识中所讲，就是破了俱生无法二识，心清净啊，转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成无垢识，也就是真如识。大圆镜是现十方法界，现全身，现出来了。啊，所以说自信见了。那何以故？为自信本来清净，沾染空寂，即于空寂体中能生此见呢、啊？啊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攀缘呢，取舍分别、啊，所以把这个大圆净智遍照法界的功能啊，啊，有了障碍了。所以我们眼不能穿墙，耳朵听声音听到一个距离而已啊，眼睛。啊，看这个物件啊，需要有种种条件来配合啊。天眼通就不需要了啊，天眼通白天晚上都一样啊，他可以看到这个天上人间的事情啊，天眼通啊，他就不需要了。你看那个净土世界啊，往生净土的这个菩萨，天眼彻见啊，那彻见有地方一定是黑暗的嘛。晚上嘛，有地方一定是白天嘛，但是他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啊，那个真正升到极乐世界是正常乐我净的，正真如自信的。因为真如自信不是需要眼耳鼻舌身意来看的，就是在自己极照一念心中现这十方法界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所以啊，这个。为自信本来清净，它本来就清净，沾染空寂啊，就在这空寂体中能生此见啊。那为什么从空寂体中能生此见呢？因为法性如是啊，这是真正的无为法，它法而入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啊。啊，你迷了，它才有了障碍了，它才有了限，有了范围了，有了限制了。它本来是一个没有障碍的法界，就是你心动不绝啊，所以一念不绝心动啊，啊，所以深三喜啊，是境界唯愿长六处来感这个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啊，来受种种的苦啊，自信不是这个样子啊。啊，底下又问，那只如清净体尚不可得，此见从何而有啊？那依这么来讲，自信本来清净，沾染空寂啊，那就在空寂体中能生此见。那我们一定要以为，因为我们一直在相对能所里面呢、啊，在我所里面。那既然是空的东西，空怎么能够现，能够见呢、啊？它依什么而见呢、啊？对不对啊？那像我有个我，我有个身子啊。我有眼睛啊，所以用我眼睛看啊，用耳朵听啊，用我的心来想啊，有个东西有主体才有 有锁，有我的见分才有了相分呢、啊。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啊，却不知道见分相分就是我们自证分的体变出来的，就是我们的第八识的体现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八识四体各有四分，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自证分。可是我们刚学为识的时候都有个很大的疑惑啊，有个难点，有个盲点啊，这个盲点要突破、啊、哪里呢？当我们讲到见分，见分在哪里？在这里。相分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这样。那这是相分呢、啊、那见分就是这样啊，每个人都是这样。却不知道见分相分就是你的四心啊，四啊。四变成能见的我跟所见的相啊，只是借了外境的缘而已啊。啊，乃至于你再度证明一下也是你的第八识的体啊，自证分啊，自证分的第八识的体啊，乃至于再度证明正自证分也是第八识的体，整个运作就是四所缘四所变啊，整个就是你的心思啊。可是因为我们身见我执的关系，当讲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突破。所以你学唯识啊，啊，首先就要突破这一点。见分相分就是我的事，就如同晚上做梦，你在梦境里面有能起见分的你，跟你所啊你所见的境界，你所依止的境界，也就是你所依止的相分。你梦没有醒，以为见分是你，相分是外面的境界。可是你梦一醒，你就知道，哎呦，梦境里面的所有的见分跟相分就是你的心体嘛，一样道理，这个要突破啊。那大珠和尚他知道我们众生的根性一直长期处在我所里面，所以很难突破这个观念，所以他啊借着这一问一答来破除我们的疑惑。所以他就问了、啊、就全力问他，问那个是清净体尚不可得，你说清净有个体，你还说它是空的，空即体中还加一个空，那清净体又不可得，因为它是空，那个见是怎么跑出来的？它是从哪里跑出来的？所以我常常说啊，空不能把它体会成完空啊，要体会什么真空妙有啊，不是完空，不是断灭空，那个妙有就是知啊。知啊，临知性啊，所以又叫做临空啊，临知性。古德常说，知之一至是众妙之门啊，知。这个空寂的本性中就具有这个觉知性，这个知啊。一切明白，一切通达，圆照法界。但是无形无相啊，迷之了不可得，即照法界啊。那这个道理我们很难用六识去想，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怎么空会有临知性呢？这要怎么才能够体会出来呢？就是你要从静中修禅定，禅定了啊，文字借教悟中文字的熏习，但是只有文字的熏习你只能够得到一个信悟啊，依文字而了解，但是不能得的一念尽性啊，你一定要透过你的思维才能够理解。可是如果你有静中禅定的功夫啊，一直静到最后呢，你感觉你身子也不见了，你所坐的床铺也不见了，嘿，可是奇怪了，身子不见了，床铺也不见了，嘿，可是还有个灵知心，明明白白的灵知心，哎，怎么那个灵知心还在呢？啊，那车子呼过去，喇叭嘣嘣就嘣，跟你了不相干。这一切来来去去的沉浸啊，这个音声音沉浸跟你了不相干，忽起忽灭，忽起忽灭，像镜子这样啊，忽来忽现，汗来汗现。可是你到他那个时候，就感觉像虚空一样。那个时候你就知道，哎呀，临空性了、啊。但是这还不是真心呐、啊，这还不是真心呐、啊。啊，因为你还有觉受啊，你还有能所啊，你还有相对能所啊，你还有能够知道，哎呀，我身不见了啊，这个所做的这个蒲团也不见了啊，整个是像个虚空的性一样啊，在虚空性里面，哎，就有这个灵知性啊，啊，那这个心呢、啊，好像没有边际一样啊，它没有东西可以靠了，但是你有这样的感觉，那就错了， 为什么？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啊。但是你有这样的感觉，你从虽然它不是真实，但是你已经去向这条菩提道，但你去向这样的，你用你那种感觉来推测这个道理，你就能够知道了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这经典讲的道理，这恍然大悟啊。所以啊，没有透过禅定的功夫，真的很难体会，很难尽信没寂静的，像这种圆顿道理的妙义啊，很不容易误入啊。啊，所以你看，这个大叔和尚啊，他知道我们的毛病，所以一样一样挤出来啊。这清净体尚不可得，那剑从什么地方来呢？啊，和尚回答道：亦如明剑呢。终虽无相，能现一切相。何以故？为明见无心故啊！邪人若心无所然，妄心不生，我所心灭，自然清净。以清净故，能生此见啊！那这个我已经讲了，很难用语言来给他说明清楚了。除非你有这样静坐禅定的功夫，在你那个历史的感觉，你来去体会这个。哎，一念尽性，不用解释。所以我常讲无声。这境界当体无声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那体就是这一念心体变现的，你所看到的桌子椅子板凳一切眼前的境界当体无声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变现出来，这个你也没办法去解释，但是你相应的时候你完全不用去想是这样子吧，是这样，虽然你还没有证入，但是你那个身觉悟就可以叫你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就是这个样子无声，你这个观照就得力了，这就得力了，所以一定要有用功啊，你才会有真正的体会啊，啊，否则只是对不对啊？因无学疑啊，学佛陀讲的话，学祖师大德讲的话，根本你自己内心没有。所以修行的功夫，就看你自己内心有没有。嘴巴讲的再漂亮都没有用的，为什么？死了业力一千，你就跑掉了，因为你做不了主嘛。这是架杠的功夫啊，就是要用功啊，否则你书读再多都没有用，只是。落个种子，来生有这个缘在修行，没有实修是不行的、啊。所以这个大叔和尚，哎，他因为这没办法解释嘛，他只好用举例来说明。譬如明见，终虽无相，能现一切相。你看，我常常也这么举例，像镜子照性你看不到啊，对不对？你只看到玻璃啊。啊，如果是玻璃后面没有那个水银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个水银，你看看，啊，这个透明的，它就不会照啊。那譬如铜好了，铜，当它铜没有磨的时候，你看，它不能照啊，它照性藏在哪里？没有啊，铜没有啊，照没有啊，铜镜，古代没有玻璃啊，用铜给它磨到很亮的时候，哎，就会照人了。所以古代是用铜镜在当镜子了，啊，你看照性就跑出来了。你看那个铜没有磨，没有照啊，照性藏在哪里？藏在铜的什么地方呢？你找不到啊！你再怎么破析也找不到铜里面找不到那个照啊！就像玻璃，你怎么玻璃的分子啊？你用什么仪器的来找也找不到那个玻璃的那个照啊！哎，你再从水泥来找也找不到水泥的照啊！可是当玻璃。后面给它涂上成水银，或者铜把它磨亮，哎，照就跑出来了。请问大家，照是长得什么样子啊？照，大家看过没有？照长得什么样子？我不知道，是不是像空寂的本性一样啊？它是空的，等同虚空啊，看不到啊，它是寂然常住的，啊，但是呢，你走到它面前。你的影子就跑出来哦，照就是这样啊，就是把我的影子显出来就是照，那是什么东西把你显出来你又不知道啊，啊，只能说镜子啊，铜镜啊，只能这么讲啊，啊，那镜子没有后面那个水怎么照啊，铜没有磨不能照啊，那到底照在哪里啊，就如同这个道理一样，亦如明见，终虽无相，可是能见一切相，因为明见无心故啊，照性不可见，我们那个灵之心就像照性一样啊，不可见啊，但是根尘接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体有用啊。那学人若心无所然，妄心不生，我所心灭，自然清净，以清净故能生此见啊。那 假如我们心无所染，妄心不生，能所相待的心灭了，那自然是清净了。那以清净故能生此见，这个见就是般若啊。那这个清净心的实相般若啊，实相般若就是心体啊。那这个心就是什么？就《心经》所说的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啊。这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。这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啊。啊，是这个境界啊。所以实相般若是心体啊。所以我常说，《心经》讲的是偏向实相般若，叫你正心体的。那《金刚经》所讲的是偏向观照般若，叫你从这个实相心体根尘接触显现出来的一切相即非相，是故名一切相；一切法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；一切法当体即空即假即中，这是真心显的作用。一切不然，即空一切不然，而即假是即一切法，即空是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离一切相，是四名一切法啊，是中道妙观。所以啊，我所信的自然清净，这所入的就是实相般若。以清净故，能生此见，这个见就是般若啊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所以无上正等正觉从哪里来？从清净心中证得啊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啊，要追求无上正等正觉啊。你看在《金刚经》里面，须菩提请示佛陀，见佛陀每天行住坐卧四维仪中，把佛性展露无遗啊，那么清净安详自在啊！啊，他问：“哎呀，我们要如何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？哦，众生要亦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要如何安住，如何降伏其心啊？你看。”须菩提知道无上正等正觉是你把你的妄想心降服了，那把你的心安住了。安住在哪里？前面已经说完了，住无所住处啊，无所依止啊，不依止于有，不依止于空，恢复你本来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啊，念念挂不住，这样显现出来的作用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那一天啊，有人在研究，在谈论啊，所以修行的很好啊，修持什么方法修得非常好，怎样啊？我就跟他讲啊，这是修定啊。比如说你一个咒啊，或者一什么方法这样修啊，你可以显五通，你修得很好可以显五通，但是漏尽通没有智慧是不行的，漏尽通是需要智慧的啊。所以你看看那研经，那五十种阴谋。到了破行因见事因呢，那不得了啊！这里面有十种阴谋啊，这十种阴谋里面，阿罗汉还有辟支佛，他们着了涅槃相啊，把那个第八识的相分当成涅槃了、啊。其实自信本来涅槃，无形无相本来涅槃，他去着了个涅槃相，就是成阴谋了，行因的阴谋了啊，破这个行因见事因的阴谋了，但是他们。这个声闻缘觉啊，他们是四圣法界啊，是处理三界生死烦恼的圣人啊，但是还是在十那个四因七疑的十种阴谋的两个、啊、你看那其他呢，外道啊，八种外道已经破了行因见了四因，最后还是招感生死轮回，但是他们有五通，知道八万大劫的事情，这不得了，还是生死轮回。所以那个漏尽通，你没有佛的智慧是不行的。所以你看阿罗汉他以苦集灭道啊，能够以虚空观这样来修行，以四念住观这样来修行，来修远离啊，知道这无生缘起法，知道这个我们这身心世界万法原来是个空寂的离体啊，所以将来破了我执啊。外道是指的有身心有世界啊，所以要到啊，这个是神所现的，是幻所生的，所以想要寄生啊，死了以后回到幻里面了，跟天合而为一了，所以他们执着有身心世界啊， 所以没有政治会，没有政治见是不行的。那元杰他知道生死是根本无生，是因为十二因缘法这样跑出来的幻影幻象而已，有了正报所以感的依报，是这样而已啊。那别教的知道他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他知道这个心体是变现这十法界，但是别教他是依淡妆佛性而修的啊。所以别教啊所讲的这个是讲这个淡妆真如啊，可以说像唯识学所讲的啊，这阿赖耶缘起啊，或者是真如缘起啊，这个可以说是真如缘起可以通到原教，但是也可以在别教所设啊。那如果是阿赖耶缘起的，那纯粹就是别教的修行，因为阿赖耶啊，他认为真如是凝然不动的啊，凝然不动。所以这个唯识宗啊，他认为这个阿赖耶缘起宇宙万法，在我们的司法就是阿赖耶所缘起的啊。那我们离了这个依他起性，依他起性就是阿赖耶，离了依他起性所证的圆成实性，圆成实性就真如，是凝然不动的，啊，就跟别教所讲的道理很接近，啊，别教的淡妆佛性，双遮双照真如，啊，显淡妆佛性，啊，那的圆教所讲的，啊，他讲一心缘起，法界是一心缘起，但一心也是真如，所以这真如也可以通到圆教。但是原教想的是一心缘起，法界无尽的缘起，所以有原教的悟法界缘起，但是那修行也有依别教，先修空观，次修假观，后修中观，这样的修行。那如果是上根立志了，依原教啊，能够依圆顿法，这样能够起一心三观啊，从五品弟子位辅根本无明来入相似记，最后分证记。所以你看要修这个漏尽通藏通别言，一定都要懂得缘起之法，缘起无生无自性，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。藏教通教啊，这小二圣教知道这个整个身心世界是因缘生，缘起性空啊，只是藏教众生啊，他的空是离于四相，到了别教以后啊，是在四相上就是见空啊。那别教他有双遮有无，所以他是有淡妆佛性。到圆教呢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圆一心三观啊。但是他们都知道这法界无生，这是缘起性空，都是依道理啊，依实际的道理，依智慧性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证得漏尽通。所以如果没有佛出世啊，我们要想处理三界生死烦恼，那根本不可能的啊。所以啊，在《坛经》里面有一段经文啊，就是那个永嘉禅师啊，他虽然证悟了，但遇到了行彻禅师，行彻禅师就告诉他，为王佛以前自证的啊优可，为王佛以后无师自证的都落入了外道。所以永嘉禅师才到了六祖大师那里啊印证，由六祖大师亲自印证他是证果了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正知见呢？除了在古代有真正的正实证者，那你当然要找实证者来跟你印证啊，因为六祖大师是传依法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有实证者，经典就是我们的印证。所以你把这个大圣的经典，像这个顿悟入道要门论啊，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个禅宗的祖师的语录啦，啊，乃至于这个《金刚经》《圆觉 经啊，楞严经啊，大圣起信论啊，你这个经文一看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跟你的心性能够相应，你不要起心动念去思维，自然了达，你所悟的道理就接近了，啊，十之八九是正确的了。所以经典可以了义，经典不是给你想的，是给你印证的，就像楞伽经一样，啊，那个达摩祖师交给慧可大师是给他印证的，不是给他研究的，不是说你研究研究，对不对？叫他印证的。那是因为啊，慧可大师以后啊，很多人就拿了这个禅门弟子就拿了那一本来研究，那一研究就变成教下了嘛。所以到了弘忍大师才把它改成用金刚经印心，一看经文清清楚楚，跟你的心性相应，这就可以知道你所修所正所走的路子是正确的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学人若心无所染，妄心不生，我所心灭，自然清净，以清净故能生此见啊。这个就是般若了。那法聚经营以毕竟空中自然建立，是善知识也啊。啊，这法聚经你看这讲得非常的了义啊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过，那为什么二圣人啊，那他们入了偏真涅槃以后啊，为什么两万大劫以后他还会从空出家来行菩萨道了啊？就是佛在讲这个二圣法的时候啊，他在他的法义里面早就把大圣的思想灌输在里面了，隐藏在里面了啊。虽然以出离为主，但是呢，大圣的思想都已经在隐藏在里面了。所以佛弟子证了声闻果以后啊，两万大劫好了，大圣的种子起现行了，从空出家行菩萨道了。所以你看这一句话完全是大圣的思想，以毕竟空中自然建立，是善知识也啊。什么叫毕竟空？心中没有依止，这才毕竟空。不依止于有，也不依止于空。如果你依止于空，那还是有所依止，那不是毕竟空啊。所以毕竟空是空也离了，有也离了，哎，空有皆离，离四相皆百灰，一切法不住，连不住也不住的无住真心，这样自然建立根尘接触，从心里显出来的妙用，这是善知识啊。这是善知识什么？最正确最圆满的见地啊，这是真心的流露啊。所以般若就是从这样的心现出来了。你看在法聚经南传佛教这本经啊，我们基金会有印啊，大家可以请来看看呢 啊。你看只有这么大圣的思想啊，了义的思想啊。六祖大师讲自信建立万法之功啊，这从毕竟空中自然建立是善知识，就是从自信建立万法之功啊，那是真正的功夫，是从你清净心中流露出来的作用，这就是无上菩提，是真正的善知识啊。那问涅槃经金刚身品不可见，了了见，无有知者，无不知者，云何？答不可见者为自信体无形，不可得故，是名不可见也。然见不可得者，体极沾然，无有去来，不离四流，四流不能留，坦然自在，即是了了见也。无有知者为自信无形，本无分别，是名无有知者。无不知者以无分别体中具有恒沙之用啊，能分别一切，即无事不知，是名无不知者。般若即云：般若无知，无事不知；般若无见，无事不见。这个是这个涅槃经里面的金刚身品。这金刚身是什么？是金刚身，金刚身是不坏啊，就是我们的法身嘛，就是我们本来面目，我们的本地风光，这金刚身。火不能烧，刀不能砍，水不能淹，无穷无尽啊，不生不灭，这种起作用的能量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不用休息，不用睡觉。你看啊， 这读书生啊，我们本来是这样啊，但是动心的迷啦啊，现在我们这个金刚身好了，招感的四大结合在一起，这个四大不吃饭就会生病了，会饿啊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一没有睡觉，头昏眼花啊，昏头转向啊，有了障碍了，刀子一割啊，流血啦啊，还会生病啦。我们的真性本地风光，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金刚身，绝对不会坏呀、啊，无穷无尽的、啊，而且能够变现法界呀、啊，太殊胜了。要相信呐、啊，啊，如果没有东西啊，来让你深信呐、啊，你的动力要从哪里来呀、啊？动力呀、啊，这动力呀、啊，我们世间诱惑太大了。哎呀，吃甜的人看到了巧克力，看到了这个啊，这个什么布丁，什么蛋糕，哎呀，口水都掉出来了啊！什么菩提啊，都忘掉了，菩提就想到菩提果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流诱惑力太大了，这个世间太多诱惑了啊！所以我们为什么学佛不能成就？古人为什么容易成就？因为古人没有什么诱惑嘛，啊。他的物质反正就是那么单纯，没有什么大诱惑，现在诱惑太多了，尤其像现在这个世界啊，所以你一定要对自己的本来面目本地风光真正的了解，它是这么的殊胜，所以你才会尽其力量去还原，回复它本来的样子啊，去还原啊，所以你有这样对自己自信的了解，深入的了解，对于实相的深入的了解，真正切实了解了，你想吃甜的蛋糕，哎呦不行了，这我继续下去了，在将来这个蛋糕就引诱我不晓得跑到哪一道去啊，看到这个很不错啊，这个漂亮的，这个好啊，对不对？哎呦不行了，这个东西将来不晓得引诱我到哪里去啊，啊你才会警觉性啊，啊你才会懂得处理啊。所以有个故事啊，啊说啊有个师父啊，他告诉他徒弟啊，啊这个师父修行得很好，说我要走了，你看预知时日啊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到阿弥陀佛世界那里去了啊，我到阿弥陀佛世界去，我一到我们的钟马上会自动空空空就响起来了，如果这个钟没有响啊，你要赶紧把你的啊书史找来啊，他有功夫啊，他会渡我啊，我大概不晓跑到哪一道去了，赶快去把他找来啊，那我相信我不会那么倒霉啊，对不对？还要让你叔叔来麻烦，他太丢脸了，对不对？他还自信满满的，对不对？结果就好啊，大家在念佛中，他就走了。哎，走了好久，钟都没有响。哎呀，这大事不妙了，大概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，赶紧去把他的叔叔找来了。他的叔叔一入定，哎呀，这么贪吃啊！他就把前面那个桃子已经熟烂的红红的桃子拿下来。一拨开里面这小床把它捏死了，钟声空隆空隆空隆响了，哎，他这小徒弟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啦、啊？你怎么去掰一个糖纸把那虫子的这么残忍把它捏死了哈、啊？这么残忍呢、啊？给他咬一口都不肯，把它捏死。这个虫子是你的师父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要命中以前本来哈、啊，要到西方净土去了，突然。就看到那个桃子，哎呀好吃啊，口水滴一滴啦，好了，去那里当桃子虫去了，这么恐怖啊，所以你要想想看啊，你要多注意啊，你每天跟尘接触啊，本来面目就是因为这样你去攀缘，这样去动心，才得六道生死啊，所以没有智慧出不了生死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要有这种强烈的关照啊，你才会真正得到真正的自己的功夫啊，自己的受用啊，啊什么是定，外不取向，内不动心啊，你的功夫有多少自己很清楚、啊、你根尘接触啊，功夫有多少很清楚，哎呀来去多切头啊，这几天价钱很不错啊，心动了，你看定没有啦，对不对？那不要不要，我要在家用功，对不对？啊坐在那里，哎呀太无聊了，打电话，哎你今天到哪里，哎哪个店很不错吧，是不是？哎什么店好玩啊，你看你的定跑到哪里啊，这都是生死的原因啊，啊如果你真的有定，你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呢、啊，一天好像半个小时一样就过了，为什么？ 累的时候啊，啊，这个没事的时候，嗯，两腿一盘，坐在那里静静的，一下几个小时过了，腿酸了，摸一摸起来，看看书，走动走动，哎，吃点，吃过饭以后，两腿这一盘，又一个下午又过去了，很快啊，那时间过得好快啊，这是静中的一件功夫而已啊，但是已经可以看出你的心是怎么样子了。如果你坐在那里太无聊了，想东想西，哎呀，这两三天要到哪里发落它，那有没有定自己晓得啦。所以修行真正要用功，要培养出来呀。啊，所以这个金刚身品就是你的这一念心，这不可见了了见，不可见是提，了了见是用。所以你看我们的本心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。啊，这个不短不长不来不去，非垢非净不生不灭，沾染残疾。那既然不可见，诸位啊，在哪里？道一句来。我上次前些日子还没有让我失望，我们在谈论《金刚经》，就谈到这个心不可见了、啊，怎么怎么怎么？啊，第一空。那我就问大家，第一空不可见在哪里？突然之间就一个人冒出来，在这里，哎，我说，哎，不错不错，总有一个人啊，还答对了，在那里，所有的运作都是他，你知道吗？一举手一投足，没有一法不是他，包括气世间都他变的，眼睛一眨一眨，在这里啊。所以为什么古德常问啊，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为什么不问你自己意啊？祖师西来意啊，他只是知道实相放下来而已啊。放下万年了，他的行住坐，他的谈论，他的言说，他的言语，他的思维都是佛意啊，祖师西来意跟佛意一样啊，同一个心啊。那我们现在啊，妄想攀缘执着啊，这祖师心是跑不出来啊。你什么知道实相放下来了？好了，祖师西来意就在你的心中了、啊。所以心虽然不可见啊，但是眨眼也是他，吐舌也是他。坛子也是他，所以为什么那个雍正皇帝他见玉林国师的大弟子天策禅师，两个见面的时候，在御花园见面的时候，雍正禅师问他父母亲未生前面目，道一句来，哎，他愣了一下，再举起手来，他不认可，为什么？你堕在心意识起心动念了。然后这个雍正皇帝就告诉天策禅师，你问我。天策禅师说，父母亲未生前面目，道一句来，哎，雍正皇帝马上举手，为了不落心意识，反而逼得天策禅师真的悟了，脚跟踏地了。然后他做了一首偈子，这首偈子我突然想不起来啊。那雍正皇帝才为他印证，如是如是啊。所以虽然不可见父母亲的本来面目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但是在嘴就是说话，在手就是会动，在眼睛就能见，它显现出来了。虽然它不需要借眼耳鼻舌身意，但目前它的作用就显现在你六根门头。你放下万缘呐、啊，六根门头就放光动地呀、啊。你攀缘万缘呐、啊，随境所转呐、啊，六根门头啊就乌天暗地呀、啊。所以你要烦恼，或是要解脱，要快乐。不能怪别人啊，要怪自己不用功啊。你自己用功，知道空性放下来，解脱就是你自己啊。你不知道空性，天天在那里计较人我得失啊，啊，痛苦就是你自招的啊。所以这个不可见啊，是指体，了了见就是作用啊。所以无有知就是体啊，无不知就是用啊。他问这如何呢？这回答他：不可见为自信。体无形，不可得故，是名不可见也啊！这个大家就晓得了。那然见不可得则啊，见不可得则体极沾染，无有去来，不离四流，四流不能留啊！坦然自在，即是了了见也啊！所以真心对境就是了了见呐、啊，他不起贪嗔痴啊啊！那无有知则为自性无形，本无分别，是名无有知则啊！所以自信 无有知啊，说是一物气不重，但是他是了了知啊，了了常知啊。那无不知者，是于无分别体中具有恒沙之用，能分别一切，即无事不知，是名无不知者啊。就像镜子啊，明镜它是无有知，可是无所不知；无有照，可是无所不照，是一样道理啊。所以用明镜做例子啊，大家容易体会啊。那这些文，如果前面所讲的大家理解的这些文，大家啊自己看了就知道了啊。这个时间也快到了啊，也可以说超过了。那我们再把这段般若句引。般若无知啊，无事不知啊，般若无见啊，无事不见啊。般若就是自信的用啊，清净心流露出来作用，清净心啊就是根本智，根本智就是实相般若啊，你自了不可得啊，非空非有，离一切相，心行除灭，言语道断，清净智无疑。这样的无助真心跟尘接触，自然明白，自然了达，有体有用，这就是般若智。所以般若无知啊，空寂的性中他自然了解，他无事不知，一接触自然了解。所以有人问舍利佛说，你为什么智慧这么大，你到底学了多少东西啊？他说，我哪有去学什么，我的心像鼓一样是空的啊，敲一声响一声，敲两声敲两声，我的心就是这样啊。所以那个般若无知清净的心体是空的，但是呢你问什么，一问就答，一问就答，根本不落心意识的。所以你看古代禅师他的印证弟子，看他有没有开悟，印证那个来参学的那个禅门比丘啊，就用口试啊，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，如果他一落心意识，那就出去赶出去了，棒喝出去了。一问一答，不落心意识，答得圆圆满满。你看，像六祖大师，那个永嘉禅师啊，去参学的时候，永嘉大师把这个席帐高高的举在空中。六祖大师说：“哎呀，什么地方来的？”这个出家人啊，生大我慢。他说：“哎呀，生死四大啊，这个无常性是生死四大，来不及了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”六祖大师说：“啊，何不提起无生了无事乎啊？”啊，他马上回答：“提本无生，了本无事。为什么呢？整个境界都是这一念心体嘛，哪里有生？现在是因为我们无明夜识变出来的幻影而已啊。像晚上做梦，梦境明好像是有。”梦里明明有六趣，梦境好像是有，那根本无声，你在做梦的时候它还是空的。证悟人就是这样，体本无声，那还有什么了，它本来就空的，还聊什么了。六祖大师如是如是啊啊，他才顶礼礼拜啊，然后他就马上要告辞回去了啊。六祖大师说啊，这么快就回去了，这本质非动了，岂有是乎啊。六祖大师马上问啊，谁知非动，他说啊，仁者自生分别。你看这样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，根本没有一点落心意识，完全是清净的心体中，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，自然的啊，自然的相应啊，是不落心意识啊。所以祖师大德的勘验学生就是这样，他为什么这样呢？般若嘛，般若无知嘛，清净心体中自然显现出来是真善之事啊。所以啊，当你在跟人家研讨佛法的问题，想了是这样，错了，有问题。你完全不用想，有你打，有你打，你会信心十足啊。所以上课说法要研究到什么，你说出去自己内心信心十足，你就成功了。如果你再说，哎呦，见不得丢不丢，你最好少讲，大概有是问题，真的。大概就问题，因为你是若用心意识在那里思量，你根本不用想，讲出去不会有故障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去向般若，虽然你已经不是真正般若，但是已经去向般若，因为般若无知它完全是自然的流露，是从清净心体中自然显现出来的。所以这般若无知啊，是无事不知，那一样 般若无见是无事不见啊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